习近平外国高管白见勒遭与会 CEO 背刺，普京试图修复邻国关系，教和乌克兰学者评论，中共博鳌论坛好丢面，穷国首脑都唔嚟。俄国采用炮灰战术，近六个月仅占195平方英里。以色列喺黎巴嫩击毙真主党火箭高级指挥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系林欣。中共政府苛政，伤害中国民众，外资因中国市场衰退而退强。近期中共政府在北京召开罕见的一周三会，每项会议都试图对国际政要和高管嗌话，然而有外国高管参会回国之后，毫不含糊地透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中国民间出现多宗反抗行动，有河南民众上街手持喇叭，当众斥责政府腐败。杭州校园亦出现模仿北京四通桥民主口号的标语。请睇报道。
3月29号，外国企业高层管理撤离习近平曾经参与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有好多高层管理人员在离开中国的时候表示，他们认为现在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更高，而不是回报更高。另一方面，中共副主席韩正发表讲话的投资中国论坛亦释放了利好信息。另外还有海南的博鳌论坛召开，但是很多高层管理人员在与会期间认为目前的中国市场不适合他们盈利。卡车制造商斯堪尼亚中国总裁夏博恩在投资中国会上向外国媒体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比起中国的企业，外国的投资者亦必须能够在中国获利，这样才能够生存，因为在市场竞争中比较弱的参与者将被淘汰。他暗示他认为外国的投资者在中国会处于劣势。还有一些企业人士表示，他们不觉得在中国获得平等的对待，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当局召开一系列国际峰会却收益不多的原因。咨询公司奥伟咨询新普芬多佛认为，虽然看起来北京政府召开会议的气氛比一年前更加积极，但是世界亦已经大不相同了。美国媒体 CNBC 财经频道透露，有美国企业的 CEO 曾经在中国出席发展高层论坛会议，并且和习近平见了面。他发表匿名言论说，中国的经济环境仍然很差，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非常低迷。他在中国逗留了大概一个礼拜，与中国的领导高层和商界人士见了面，但他感到没有迹象显示中共正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管理。他说，有钱的中国人感到恐惧出售私人飞机等炫富物品，因为在中国有钱是危险的，有钱人都想将财富转移到海外。之前企业人士透露说，习近平在发展高层论坛之后只是与高通和黑石集团等几个美国企业的 CEO 见了面，并没有会见欧洲等国家的 CEO。 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位美国企业的 CEO 发表的上述评论。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在大流行之后显著复苏的现象。在这个同时，人民币加速断崖式贬值，这个对寻求稳定市场的投资者造成威胁。美国之音指出，在经济问题上，北京当局病急乱投医，下令中共央行重启国债买卖，而当局上次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还是在2007年。外界担心这个举动可能会增加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化等问题。亦是在近期中国社会愈发民不聊生，不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3月29号， 河南郑州人民路一名男子手攞住喇叭喺十字路口当街斥责中共官员贪污腐败，令人民吃亏。佢对住喇叭用方言高声讲话，周围围满咗人群围观。同样喺29号当日，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内出现手写标语，模仿北京四通桥彭载洲横幅上嘅唔做奴隶做公民嘅内容。而喺两日前，呢间学校校园内嘅匿名公众号出现咗关于勿忘彭载洲嘅留言。对此，有网友评论话：如果全国到处都出现四通桥标语，咁中共恶党就完蛋啦。
3月29号消息，俄国总统普京透过视频召开咗一场联邦安全会议，期间主要话题包括加强与邻国贸易、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问题。在这个之前，莫斯科郊外发生恐怖攻击，多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 IS 嫌疑人遭到逮捕。该国是莫斯科的友好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包括9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 IS 分子遭到逮捕，其中有人遭受酷刑，导致两国关系下滑。请睇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多次公开指称莫斯科恐怖袭击是乌克兰参与所为。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武对本台记者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已经僵持2年，俄罗斯内部现在持续遭到攻击，普京预计要在发动所谓的夏季总攻之前，将恐怖攻击的事件引导到是由乌克兰策划的，这样才能够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扩大兵源。他认为普京移花接木，将 ISIS 恐怖袭击讲成是乌克兰在背后操作的，就好像说乌克兰可以操作 ISIS。这样的做法会激怒 IS 分子， IS 分子会认为这个违背了他们制造恐怖的用意，从而更加针对俄国。郑钦武说，另外普京将恐怖攻击嫁祸给乌克兰的做法亦是早有惯例。其实在普京夺权的过程里面，亦有克格勃叛逃到英国的特工出书爆料，普京就是利用恐怖攻击凝聚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对恐怖主义的仇恨，然后累积个人的声望，所以这一次他要再一次塑造硬汉的形象去打击恐怖分子，去打击乌克兰，希望藉此令俄罗斯人更加支持他，这样有利于他接下来要推动可能是二次征兵，可能是征税，这样的操作基本上亦是普京一贯的伎俩。
中共博鳌亚洲论坛在3月29号闭幕，期间国际首脑来宾人数达到今年新低。根据公开的资料，依次来访的国家总统只有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和太平洋岛国诺鲁总统阿迪昂，此外还有近7万人口的岛国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斯里兰卡总理古纳亚德纳以及柬埔寨国王顾问团主席洪森，外宾规模明显低过去年。请睇报道。
消息引发网络热议，有新浪网民回复话，塔利班点解冇嚟？亦有啲话，净系得啲小国，咁样嘅论坛仲有乜嘢意义呢？一名网友评论话，不如停办，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独立学者高佛林喺 X 平台发文话，博鳌亚洲论坛太惨啦，首脑只是来了中亚穷国阿萨克、1万人的诺鲁、7万人的多米尼克、国家破产的斯里兰卡，几乎没有似样的经济实体参加，越南近在咫尺亦不来，一看多米尼克的名字还以为是1万多人口的多米尼加，一查原来是另一个名称相近的国家，只有72000人口。对此有回复说，必须邀请多明尼克，就为了新闻通稿里面可以光明正大地写出多国首脑参加，多明尼克简称多国，没毛病。这次博鳌论坛会议上，习近平没露面， 只是派遣中共第三号人物赵乐际出席开幕式演讲。在去年的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官员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总理李强。而在2022年和2018年习近平都参加了博鳌论坛。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有五次出席，亦有网民说来了四个用放大镜找了半日都找不到的穷国，连皇上亦不好意思去指明方向。现在是王小乙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习近平召开了居委会级别峰会，老老加上多米尼克不如中国一个乡，真正实现大小国一律平等。圣上的新时代令臣民有机会认识了不少先为人知的国家。网友周凤说，开丐帮大会成为了一贯传统，开什么会都是来要钱的，更甚的是这些国家代表的路费还可能是主办国家报销。
3月29号英国电讯报引述智库统计指出，自从去年10月俄国援助乌克兰前线发动当前的人海攻势以来，仅仅占领了约195平方英里的领土。分析人士称，每日有多达1000名俄罗斯士兵在对乌克兰阵地的近乎自杀式冲锋中伤亡，但获取的地区只是差不多相当于英国最小的县拉特兰。请听报道。
不过俄罗斯的攻势目前仍然对乌克兰前线构成重大威胁。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西尔斯基上将说，最近在乌克兰东部作战的俄军弹药量比基辅军队更充足，呼吁美国等方面对乌克兰继续提供援助。外界认为俄国的储备大多数来自北韩以及俄罗斯本国的生产，比起欧美援助的设施仍然有很大差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月28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基辅军队在2023年至2024年冬季成功地阻止了俄罗斯的进攻，并且已经稳定了作战局势。预计今年夏季乌克兰将获得 F-16 战斗机的使用能力。普京试图恐吓北约国家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高级武器设施，他声称俄罗斯将在乌克兰摧毁 F-16 飞机，并威胁说如果乌克兰利用这些设施协助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俄罗斯将瞄准西方机场。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认为普京的这类声明不值得关注，不过普京需要用他们来吸引外界的视线，以达到他的战争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29号上午军方对以色列边境以北的黎巴嫩恐怖组织发起一系列定点打击。在黎巴嫩南部，以军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消灭了真主党火箭部队的副指挥高级指挥官纳伊姆。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说，纳伊姆被认为是真主党恐怖组织的重要知识来源，亦是火箭领域的领导者，是他们发射重型弹头火箭的领导人之一，筹划了针对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当日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发表讲话，说在指挥所观看了对纳伊姆的袭击。加兰特暗示以色列在夜间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造成五名真主党分子和叙利亚军队成员丧生。他强调说，军方将扩大针对真主党的行动，从防守转为进攻。亦是在这个礼拜，黎巴嫩报纸引述埃及消息人士的话讲，以色列国防军可能会在四到五月份之间进攻拉法。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回应，之前以色列方面似乎释放出更加积极谈判的用意，并以此和解和美国的关系。白宫承诺对以色列提供 F-35 战斗机在内的更多军事援助。目前有大约150万人在拉法避难。黎巴嫩报纸的消息人士说，如果以色列发动对拉法的全面进攻， 行动将持续4到8个礼拜，同时仲将疏散喺拉法避难嘅大约150万人。呢啲行动将会遭到监控。以色列嘅代表话，会喺入侵拉法之前通知埃及。目前以色列同哈马斯双方喺阿联酋主持嘅调解下进行谈判，要求以色列提供药物援助。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